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你在各国他将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的时候，你已经将黑暗变成光明，因为你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生活的时候，仍然会有很多荆棘满途，仍然会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知道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我们。我们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在母腹怀胎的时候，你已经看顾我们，所以我们一切的遭遇你都了如指掌。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更加的可以，因为你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时刻的提醒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到我们可以将以前过去一些不好的事可以变成好的事。我们就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到去浇灌我们，叫我们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像你。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有一位丹麦的雕刻家，他的名字就不是那么容易读的，托雅尔森。他是18世纪的人物，图中呢，即是这个呢，就是他其中一个他的自画像，一个呢，就是他那个的相，都是人家帮他画。他其中一个的杰作呢，就是这个，叫做 Christus，大概是这样读。这个的作品呢，就叫做复活的耶稣的像，一个石像，就放置了呢在哥本哈根的圣母大教堂，亦即是丹麦的国家教堂。有一次有人问他，因为他有很多作品，这个都是他以他命名的一个的博物馆，里面都是摆晒他的杰作。有人问他，在你这么多的作品里面，有哪一件的雕刻品是你最满意的、最引以为荣的、最能够代表到你的杰作呢？这样他的回答很特别，他说是下一座 The next one。 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到，他从来不会将他的作品呢是看成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从来不会以他过去的成就看成是他的光荣，亦都不会将人家对他作品的赞赏呢成日挂在嘴边。托雅尔森所追求的呢，就是不断的来到改良他的作品，不断的来到创新，努力的将每一次的作品都要做到最好，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努力，让他成为了艺术界的里面一个顶尖的人物，特别在他雕刻的范畴的里面获到最高的成就。他的作风、他的人生态度、他对自己的要求，提醒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里面，不要缅怀过去的一些的丰功伟绩，更加不要生活在过去的回忆的里面。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按着他的上文下理，保罗刚刚才提到，他说呢，不但如此，在第八节那里，他说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他不是说他自己已经是得到基督了，而且他继续这样说，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完全了，他乃是要竭力的去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句的翻译比较是甩咳的，但我们不要理他了。总言之呢，就是有两个的解释，一个就是耶稣想他得到的， 另一个解释咧，就佢要得到耶稣基督。啊，两个都其实系咁重要。跟住佢就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系咩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跟住佢话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喺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照我来得嘅奖赏。我哋知道咧，保罗系一个属灵嘅伟人。我哋大家都知道，新约嘅圣经嘅里边咧有27卷书，大概起码有13卷系佢写嘅。如果以篇幅计咧，佢起码咧占咗三分之一嘅经文系佢写嘅。佢曾经去到欧洲唔同嘅地方进行过三次嘅宣教嘅旅程，去到大江南北各城各乡，最主要嘅都系嗰啲嘅大城市啦。就喺嗰度咧嚟到去建立教会，起码我哋知道有哥林多教会、有腓立比教会、有帖撒罗尼加教会系佢建立嘅。佢亦都曾经停留过喺以弗所，喺以弗所嗰度咧有经文咁样记载，佢话咧喺嗰度咧喺会堂嗰度咧一年三个月啊嚟到去辩论神国嘅事。而且咧喺以弗所嗰度咧有一个嘅学房，即系大概一间学校咁上下啦。啊，喺嗰度咧就停留咗两年咁耐，喺嗰度咧嚟到去教学，进行基督教教育嘅工作。喺嗰度咧，神咧亦都使用佢嚟到咧行咗一啲嘅非常嘅奇事。当其时有啲人甚至冇喺保罗嘅身上咧，攞出一条手巾或者一条个围裙放喺嗰啲病人嘅身上咧，都可以医好嗰啲病人嘅病，或者咧系将嗰啲嘅人身上附住嘅鬼咧去赶走。保罗唔单止对初期嘅教会咧有非常重大嘅贡献，甚至乎咧佢对以后嘅20个世纪直到今天基督教嘅发展，都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这20世纪以来，很多的神学家都是按照着保罗所写的经文来到去诠释出很多不同的神学，有很多那些基本的教义，譬如说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救恩论、人论等等，都是从保罗所写的书信嗰度演绎出嚟。如果我哋话除佢之外，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相信都唔会好多人反对。保罗曾经有一次嘅经历，就系俾主提到去三重天嗰度，按住佢自己讲喺嗰度咧，主咧亲自嘅向佢启示一啲嘅奥秘，一啲嘅真理。按住佢咁样咁好的成绩表，但是他仍然说，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了，用广东话的俗语就说掂了。他没有说他自己已经是完全的得到，他反而是说我要继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的赛跑的图像来到去向腓立比教会的人来到去讲解。对于这个赛跑的图像呢，对腓立比教会的人呢一定是很熟的了，很熟悉的了。可能大家都听过马拉松赛跑的那个的典故，那个的来源。我在这里再讲一次啦。在古希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雅典的士兵，他的名字又是很难读的，他的名字就叫做菲迪皮德斯，中文的翻译，英文我都不懂读。他就曾经参加过这个马拉松的战役，就是 Battle of Marathon。 马拉松的赛跑就是因为他而起的，是纪念他的。在大概主前490年的时候，当时的波斯帝国的势力很大，他扩张他的势力差不多打到去，从亚洲就打到去欧洲，就要将希腊的城邦来到去吞并。我们知道当时希腊还未成为一个帝国， 只是各自呢不同的城邦呢来到呢是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每一个城呢都有一个城主这样。就在这场马拉松的战役里面呢，古希腊的城邦呢他们的联军呢就对抗波斯帝国的入侵，终于呢就由雅典和这个斯巴达带领的希腊的联军呢就打胜仗，击退了波斯的大军。而刚才提到这位的腓迪皮斯德，就是将这个胜利的消息从马拉松一路跑到去雅典，将这个打胜仗的消息呢就告诉他们的国民，你都知道全程呢一共呢跑了42公里。当他跑到回去雅典的时候呢，因为太过疲累了，就当场死亡。大家如果仍是记得的话呢，我在这里开始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就曾经提过，腓立比呢就是由一位马其顿王腓立二世，或者是腓力二世，在这个地方来到打造这个城市。他的仔就是非常出名的亚历山大帝了。所以腓立比城里面的居民，即是他们原本都是希腊人，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个典故，他们一定是以这位的腓迪皮斯德为荣的。虽然近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在1896年的时候开始，第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就已经有了这个马拉松赛跑的赛事了，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腓迪皮斯德。但在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这些的长跑的赛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就是在希罗文化里面呢，希腊人和罗马人呢他们都非常崇尚这些运动的竞技的。我们都听过这个 Colosseum 或者是 Coliseum， 即是竞技场或者是斗兽场，或者是一个的今时今日我们要用这个 Coliseum 这个字的翻译呢都是说是一个的运动场这样。当时的罗马人希腊人都是非常之崇尚运动竞技的，所以他们会去尊崇这些运动员。保罗引用这个赛跑的例子，就是要提醒腓立比教会，如果他们要追求得着基督的话，他们就要好像赛跑一样。赛跑是怎样的呢？就好像这个马拉松赛跑一样，就好像这个当日这个的腓迪皮斯德一样，如果他从马拉松跑回去雅典，他中途放弃的话呢，停低下来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将这个好消息带到回去国民。如果我们参加过比赛，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先前是跑得多快，但是如果你未到终点的话呢，你都不可以说赢到那个的锦标。就算其他你当你在马拉松赛跑的时候一路跑一路跑，你自己呢都已经是很累了，但是如果其他的人比你更加累，跌低了，你跑到最前头那个，但你未跑到回终点，你都不是叫做赢出这场比赛，是吗？最多就是没有人赢那场的比赛而已。其实我们知道呢，无论在哪个城市举办马拉松赛跑的时候呢，都有数以百计的人来到参加。但我们知道那些参赛者呢，99%都会知道他们赢不到那个锦标的，是吧？多数人参加呢都没有想着他会赢到的，他不会想有什么奇迹会出现，一个不觉意其他人瞓低晒跌低晒，那我就可以赢咯，这样不会有人这样想的。但是为什么仍然是每次马拉松赛跑都有这么多人来到去参加呢？我相信参加的人都不是想着赢得那个的锦标。他们参加是什么目的呢？ 一来就可能是趁热闹啦，因为很热闹的，即是人跑他又跑这样。但是呢，很多人都能够，即是多久都好，他们都希望可以跑过终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一个挑战摆在自己的身上，希望可以考验一下自己的毅力是不是真的能够完成全程。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好像保罗这样说，我们都在场上来去跑，而且呢，每一个的参赛者，我是指到每一个的基督徒，他们的起跑点都不同，他们的跑道都不同，有高有低，有些是迂回曲折，有些是有更加困难的路程来到跑。但目的我们都不是希望自己跑得比人快，目的都是希望可以跑完全程，跑到去终点。有些人起跑的时候，在初段的时候跑得很辛苦，并且呢可能跑到遍体鳞伤，跌跌撞撞，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有些人最初跑的阶段可能是顺风顺水，经过每一个分站的时候呢，都赢到很多的掌声，因为他可以遥遥的领先，做了很多很光辉很丰功伟绩。但是问题是还未跑完全程。如果我们因为先前的光辉岁月而骄傲自满的话，不继续跑下去的话，最终是怎样？都是失败收场。同样的，如果因为我们之前跑人生这条道路充满很多挫折，而导致到我们心灰意冷，举手投降，不继续跑下去了，结果都是一样。这个正正就是保罗所说，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个的意思。但问题是，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事呢？在辅导学的里面有一个心理社会治疗法，叫 psychosocial therapy， 读过辅导学的都必定会读过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它的基础，它的理解，它的概念就是认为一个人呢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人的构成呢是跟他以往的经历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讲到人是一个现在的处境，现处的环境 here and now， 同埋过去无数的经历就是 past experience 综合起来的一个的产品。如果觉得大家觉得是很复杂的话呢，我再简单一点地讲，就是人是从过往累积得回来的经验所做出来的一个的制成品，一个的产品。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人是不可以选择性这样将我们自己过往的一些的经历来到删除的。人不可以好像一部电脑这样按个 delete 那个掣，就可以将部分的资料完全删除。其实如果在座你是识电脑的话呢，你都应该知道就算是电脑都做不到的，是不是？有些电脑的专家呢，可以在你的电脑那里呢，可以是用一些他们所知道的方法，是将每个人的手机或者每个人的电脑做过什么事都可以拿回出来。这个就是那些警察，他们当然有这方面的专家来到去追踪那些犯罪分子的技术来的。我想讲的就是人有很多的记忆，不是说可以忘记就忘记的。有很多人甚至是受到过去一些不愉快的经历，甚至是一些创伤、一些痛苦的经历折磨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在座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验，譬如说最近很流行的，大家如果在报章里面都必定会听过或者看过了，大家知道什么叫 Me Too 啊？不知道啊？Me Too 呢，就是呢最近呢很多的女性在她若干年前是曾经受过被人性侵犯，咁咧就经过咗好多年咧，就而家咧就要即系诉诸于法律啦，要将嗰个曾经侵犯佢个人咧，系要佢绳之于法。美国有一单好轰动嘅新闻啦，就有一个嘅医生啊，系即系侵犯过无数咁多嘅病人，系判咗佢唔知坐几多百年监嘅吓，咁就系一个咁样嘅个案。其实啱啱喺前日或者是昨日所发生的一宗新闻，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都会听到了，就是这位退伍军人，他在美国加州规模最大的一个退伍军人之家的里面呢，就枪杀了三个的人质，这三个人质都是女性，就包括了这个的治疗部的总监和一位心理治疗师，另外還有一位女性連埋佢自己都自殺身亡。呢位軍人就係曾經派駐去到阿富汗嗰度參軍，佢仲攞過四個嘅獎章添，即係話佢係一個好出色嘅軍人。佢個名姓王嘅，傳媒估計咧係即係華裔嘅，或者係從香港，因為佢個串法就係 WONG。他的串法是香港的那个的、就是、翻译，估计呢他都是一个香港的移民的第二代，在美国那里来到去、当军。他就因为曾经参军的缘故呢，患上了这个创伤后遗症，很出名的了、啊、就在这个创伤的里面呢，他自己呢都不能够将他自己的记忆来到去删除，他一直受到这个的创伤后遗症的困扰，所以他就入了这个退伍军人之家里面接受治疗，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在两个星期前他就被取消了接受治疗的资格，就是经过了这个这样的可能是一个打击，他就作出了一个的悲剧，连他自己都是死亡。既然人的记忆无法被删除的时候，这样人是不是不能够脱离从前的魔咒呢？我记得当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如果知道我年纪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我都不会不记得的，你说怎么可以说喜欢不记得的东西就不记得的呢？这样那些记忆呢一定会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记得什么呢？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很兴就是各个呢同学仔呢都做本纪念册的，是吧？大家有没有那就拿这本纪念册呢就向那些老师啦，因为要跟他们分开了，那他呢就希望这个老师呢来到留言，写回一些鼓励鼓励，即是鼓励我们的说话。我很记得的一句，那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吗？其实在我们的传统里面都告诉我们，不要不记得之前的一些事，因为这些事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或者成为了我们的老师。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经验来到去学习，来到去避免重蹈覆辙。那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又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不是叫我们delete 它，不要记得之前发生的事？其实不是的，保罗啱啱先至喺第三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嗰度，佢如数家珍一样。佢讲到咧，佢咧系大家如果掀翻之前少少咧，就可以睇到啦。 他说，我在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即是说他完全没有忘记过他是谁，他完全没有忘记他之前的身份做过什么事，他没有忘记过他的背后。他其实所说的忘记背后的意思呢，就好像我先前跟大家讲的那个例子，丹麦的非常著名的雕刻家一样，他不以他以往的光辉岁月、一些的功名、一些的成就，成为他一些的自骄自傲的一些的元素。如果我们是一直停留在过往我们一些个人骄傲的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只会妨碍了我们继续向前成长。其实另外一句说话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了，学如什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灵命是停滞不前的话呢，你不用旨意可以得到基督，不用旨意可以得到基督要我们得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兔仔骄傲跑跑下的时候停低落来，咁咧就唔能够赢嗰个赛事。呢、这个故仔有下半集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咁啊，个兔仔条气唔顺啦，咁啊约个乌龟再赛跑。咁、那个兔仔咧就话：今次我一定唔会再瞓噶啦。咁咧就即系选择咗一条跑道嚟到去同嗰个嘅乌龟再跑过。咁咧就嗰条踩跑道咧就系从山上面咧就跑到去山下。咁啊，兔仔因为受过上次嘅教训之后咧，佢就即系今次冇停落嚟啦，不停即系、就是、不停咁跑啦。但系乌龟咧就选择咗缩埋啲脚，咁咧就碌落去，咁啊仍然系跑过快过呢个嘅兔仔。呢、这个只系即系刚才我哋提到保罗种种曾经的光辉的岁月，他写了新约的三分之一的经文，一半的书卷是他写的。他建立了初期的教会，对后世的教会基督教的发展可以说影响深远。那保罗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呢？绝对不是。保罗之前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当司提反殉道的时候，那些人要钉死司提反，他在那个旁边来到去看守那些钉石头的人的衣服。你知道他们穿着那些长衫马褂钉石头都钉得不方便，所以要除了件衫来到去将司提反来到去钉死。所以呢，保罗当其时仍然是一个少年人，是帮这些人来到去看守那些衣服，看管那些衣服。还有呢，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即是说保罗很喜欢见到司提反为主殉道被人用石头打死。不单止是这样，他还甚至无呢是要自告奋勇无需自荐，要求公会呢来到派他来到带头去捉拿那些基督徒。最拉尾那节，保罗却残害教会，追捕各人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了我那个的、Window 10之后呢，成日都是那些字呢就在我电脑那里就看到很大只的，不知道来了这里之后呢就缩小了。大家知道呢就在旁边还有很多的空位，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就保罗就是未信主之前呢，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被逼迫基督徒的人。可以说对教会来说他坏事做尽， 但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相信的神，他可以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无论我们信主的人之前是做了多少败坏的事，多少不好的事，神可以将它 recycle 的，就好像一些即是抌落垃圾缸的那些废了的玻璃樽，或者那些罐头，或者那些纸皮，神好神奇，可以用这些的元素，可以用这些的材料重新再做。很出名的有很多黑道中人，他们之前是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信了主耶稣之后，他们可以感染回那些仍然是在黑暗里面迷失摸索的人。同样都是我们在座这么多位，当我们回想回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历程，我们相信我们都不会否定，不会不承认我们都做过很多无数的错事。我们会不会受到这些的错事摆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成为我们的挣扎，成为我们的困扰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需要受到那些事来去困扰。又或者相反来说，我们会不会之前做了很多丰功伟绩，仍然是沉醉在以往的光辉的岁月里面呢？保罗也都告诉我们，不好，不需要，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就是 here and now。无论之前是怎样败坏，或者之前是几咁美好，其实那些都不紧要，最紧要的是现在继续的用你的全力继续的跑下去。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按着你的话语，按着你透过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将过往的事放低，并不是说将那些事完全忘记，因为那些事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的警戒，一些的警醒，只要我们不再重蹈覆辙，继续的咬紧牙根向前继续跑下去，向住标杆直跑，我们就可以得到主耶稣你自己要我们得到的最美好的祝福。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的鼓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